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四。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就香港的暴力事件发表声明，警告北京如果加大压制可能会付出代价；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美国人民关注香港，称香港如果倒下，台湾将是下一个；美国陆军上将表示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军的头号地区任务。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成立的两党两院机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星期三就香港暴力升级发表声明，对北京的升级举动表示关注，并警告中国继续破坏香港自治可能要面临的代价，包括美国实施新制裁。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和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声明特别提到了香港警察对大学校园的攻击，并质疑北京是否是在故意制造更多的混乱。在声明中，两位议员表示，我们谴责当局使用过度武力，并支持追究责任，展开政治对话，并保护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这一国际条约中所承诺的民主自由的要求。我们还敦促中国政府考虑任何破坏香港自治的额外措施所可能带来的代价，包括更多的政治混乱、全球金融体系准入受限，以及美国和国际社会实施的新制裁。香港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呼吁美国人民多关注香港，并与抗争者站在一起，因为香港如果倒下，台湾将是下一个。黑利星期二在福克斯新闻每日简报节目中答复主持人前白宫发言人达纳·佩里诺关于香港抗议的提问时做出的上述表示。佩里诺问道，香港抗议者争取自由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现在情况越来越暴力，美国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发声？黑利表示，中国一直想要他们晋升，不管是戴上或拿下他们的面罩，或是到处装上监视摄像头，我们应该通过我们发声的力量来为那些正在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的人奋斗，这也是整个香港抗议的意涵。如果香港倒下，台湾将是下一个，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民必须关注香港人正在试图要做的事。黑利曾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任命他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并授予他内阁部长级别。黑利在2018年年底卸任。香港民众连续第三天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继续堵路至瘫痪交通，多个地区商场与公共设施被破坏，警民冲突继续升级。香港的紧张局势也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多位议员呼吁尽快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付诸表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介绍的详情。
过去接连几天，香港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越来越剧烈，暴力的程度也是一再的升级。尤其是在11月12号晚间，在香港中文大学，有防暴警察进入校园，发射大量的催泪弹，同时制服多人。这样的消息在传回美国之后呢，是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关注。多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也纷纷在他们的推特上发文，表示对于香港目前局势的担忧。那我们知道呢，从这个6月初香港爆发这个反对逃犯条例修例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以来，已经有三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到访过香港。那么有过亲临现场的这个经验之后呢，这三位参议员在今天稍早呢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议员是向我们强调，他们希望呢在参议院方面能够尽快的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送到院会来进行表决。至于目前香港的局势呢，可以说是一再的这个升温，是否担心北京当局将会派出人民解放军来镇压香港目前的局势，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我非常担忧，这代表了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和香港特首的一次重大升级。在那里的学生，他们真的手无寸铁，然后看到警察使用如此暴力的武力来处理这些事。当然，周末所发生的枪击事件，我认为那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升级。我认为那里的情况现在真的变得非常危险，而那是北京所支持的政府的错。他们选择以一种我认为真的是在损害香港人的方式导致局势升级。我希望国会能在本周尽快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诉诸表决，以显示我们的立场。
我不知道人民解放军比香港警察还能坏到哪里去。我的意思是看看现在香港警察的所作所为，他们向抗议者开枪，显然他们殴打示威者，逮捕民众，有各种报道还有人被性虐待遭到殴打，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坏到哪里去。这些都是习主席宏大计划的一部分，终极目标是要主宰全世界，首先是香港，再来是台湾，然后扩及全世界。所以全世界和所有人都必须尽快为香港示威者采取行动。现在的情况实在令人恶心，这一切都是由习近平指示的，不是林郑月娥，这是习主席所为。我对香港的情况非常担忧。
我认为香港的示威者正在强有力地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挺身而出。我曾经说过，我认为香港是新柏林，我很自豪地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我们也知道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在众议院已经获得了无异议的通过，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也已经通过了外交委员会，不过呢，至今在参议院全体院会的表决方面呢，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才星期二的这个院会发言时是特别谈到了香港的问题，不过他强调他希望能够尽快地与这个国会的同仁来找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但他并没有提到表决的这个议程。我们来继续听听麦康奈尔怎么说。
我期待持续和李斯参议员、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以及其他同事合作，努力找出能够解决香港问题的强有力而且程序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我感谢行政部门，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人所发表的声明，明确表明我们对于中国奥威尔市的做法及其不好的意图的态度。我们敦促行政部门运用谈判筹码和权力，尤其是采用马克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来让该负责任的人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呢，据我们所了解呢，在星期三下午，也就是13号下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将率领多位的这个国会参议员呢，到这个麦康奈尔与麦康奈尔来进行会谈，希望能够说服麦康奈尔这个领袖呢，来这个将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案诉诸表决。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这个李斯参议员，是否有信心能够将这项法案顺利的推动，然后通过参议院的这个部分。那么对此呢，这个李斯参议员仅向我们表示，他对此是保持着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反修例抗争持续五个多月的香港局势急剧恶化，港警荷枪实弹攻击大学校园，近距离实弹开枪点射抗议者。有外媒记者称，警察比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还可怕。黑衣人打砸纵火私了不同政见者，中共官媒说他们与恐怖分子无异。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所有各方的暴力行为，呼吁所有当事者包括警察和抗议者都要保持克制。昔日繁荣平和的东方之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香港警队曾一度以专业精英著称，他们现在如何背上恶警的骂名？勇武抗争震惊世界，黑衣人究竟是不是暴徒？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就以上话题进行分析。李伟东表示，同归于尽起不到任何作用，破坏的只是香港。
蓝潮也好，同归于尽也好，无非是要逼着北京出兵，让主动让香港变成一个六四事件，然后好把这个整个香港陷入一个国际的一个舆论的包围和制裁当中，包括对中共的制裁当中。这个目标的一个正义性，我不怀疑，因为这个香港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中共这个越界执法破坏一国两制， 他的集权理念、共产党的统治那套东西激发的，大家去反抗他也都是对的，从价值观上说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用和平合理非的方式想能够取得的成果，这个甚至已经取得了，然后呢不去维护它，然后呢进入一个和平抗争或者议会抗争的一个新阶段，一定要把它闹成一个这个血染香港的一个局面，那么运动当中的比较极端的组织者和背后的理念持有者，这是对香港全体市民和未来的安危包括运动本身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嗯，
这个思路是应该批评的，就是蓝炒和同归于尽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被破坏的只是香港。
郑宇硕说，不要对国际社会抱太高希望，他们不会因为香港对中国施加实质制裁。
基本上当然我们也自己也要反省一下，要是我们的社会活动都是充满暴力的，那我们在国际上也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赢取呢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那我们当然明白要一定呢要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给北京呢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们也不能对国际社会呀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毕竟呢他们不会因为香港的事情一对中国呢施加实质的制裁的，他们只是在道义上支持我们，所以呢这个自己的命运还得自己掌握，自己的政局还得自己去拼我们呢应该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呢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争取我们诉求的方式是应该一定维持在和平的方式，这是我一贯的立场。
嗯，
我也期望呢我们能做得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自本周一开始的全港三罢，11月13日进入第三天。继多区周一周二持续有激烈警民冲突以及堵路行动之后，周三一早全港多数地区交通受阻，路面、港铁及巴士服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局势非常混乱。教育局今天早上周三早晨通知家长自行决定子女是否上学，而且决定全港学校明天停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做的详细介绍。
全港三罢进入第三天，情况那里的现场情况如何呢？
对，今天呢整体来说虽然也是这个整个就是三罢的第三天，但是呢从警方直警民直接冲突的这个激烈程度上呢比昨天有所减低，但是呢全港的交通呢今天同样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港铁还有一些巴士服务还有一些小巴服务。另外呢这个我现在的这个地点是在香港的这个港岛中环德辅道中和毕打街的交界口。今天中午呢这个大批的市民和上班族呢连续第三天在这个中环呢举行叫和你 lunch 和你午餐的这种快闪的示威行动。在3点的时候呢警方在这个交易广场的平台上呢拘捕了多人，但随后呢在这里呢就有数以百计的这个示威者还有很多这个黑衣人啊就在这个德辅道中还有毕打街这个四处这个路口啊设置这个用竹竿搭起来的这个路障，还有这个数以百计的这个砖块都摆在路上，还有呢摆放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碎玻璃碴子这样来制造这个路障。但是呢到了晚上7点半的时候警方突然就是大批的防暴警察乘坐多辆这个警车啊从各个方向突然就来到这个交叉路口，尤其是有一辆这个警方的装甲车从这个我手指的方向这个上环方向就是德辅道中快速的这个往前冲，就是碾压这个路障，而且呢在车顶上呢有一位这个速龙小队的这个防暴警察就是一路就放射这个胡椒球弹，就是大批的这个记者就是在 几乎是一两分钟内就从这个远处就来到现场，大批这个现场的这个媒体记者，还有一些市民，还有许多这个黑衣的示威者都来不及戴这个防毒面罩，或者是四散吧，就是说赶紧就逃四散。而且呢，由于警方从四面八方同时围剿包抄呢，大批的示威者呢被堵在这个就是中环地铁站地出出口的外头这个狭窄的这个内巷里头。刚才警方在现场哈完成大概拘捕，应该初步统计有至少40多人，有媒体说是大概有50人左右，就是说这是一次就是警方没有来了以后说发射催泪弹驱场，就是快速包抄，目的就是进行大量的这个拘捕这些示威者。完了随后呢警方就开始快速的这个清场活动，现在这个路面上大量的这个路障都已被基本上被清除干净。另外呢，在香港的其他地方，像这个旺角啊，今天也有这个堵路的情况。
好的，那么星期二晚上，警方和学生呢在中文大学的冲突引发外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最新的情况有什么最新的发展？有什么进展吗？海燕。
对，今天下午警方在这个记者会上哈，这个透露说，昨天警方在整个昨天这个行动中啊，发射了1567枚催泪弹，还有1312枚这个橡胶子弹，还有数以百计的像这个布袋弹，还有这个海绵弹。其中就在这个中文大学，在几个小时之内，警方就发射了上千枚的这个催泪弹，还有更多的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橡胶子弹。这个是中大在校园内的学生还有市民还有示威者哈，有至少60人受伤。所以呢，就是昨天在中文大学的这个校园是火光冲天，而且警方烟雾弥漫，警方不断的发射催泪弹，就是像媒体所说的，就是像这个整个战场一样。前这个他的那个大学的校长，在这个10点半以后到了这个现场，劝阻学生说，这个他不希望这个中大的这个校园变成战场。所以呢，就是但是在今天呢，仍有这个几百位这个香港的中文大学的这个学生，还有许多赶到现场的这个市民，在这个校园的他们这个2号桥的附近呢，这个把守，他们希望能够阻止警方呢进入这个校园。另外呢，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呢，还有这个一些法律的团队呢，也向这个法庭申请禁止令，要求禁止法庭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呢进入大学这样私人领地。
好的，我们
不过呢，警方说，就是如果有任何犯罪的地方，警方可以进入任何地方，没有这个不可以进去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的银发族在这个星期三发起了游行，促请英国和美国关注香港的警察暴力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林的介绍。
希望呢，美国的历史系能够将香港人嘅
香港银发族星期三发起游行，前往美国驻港总领馆与英国驻港总领馆递交请愿信，要求美国和英国关注香港越来越严重的警察的暴力的问题，特别是警察使用不当的暴力闯进各大学校园守部学生，和在全港各区使用不合适的暴力驱赶市民。他们希望国际关注香港现在的紧急的情况，并且做出相应的行动。约100名银发族从中环遮打花园出发，首先前往美国驻港总领馆递交请愿信。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ActDemocracy Act as soon as possible.
他们促请美国保障在香港各大学念书的美籍的学生，保障美国在香港工作的人士，尽早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拯救香港脱离独裁统治。 其后他们游行到英国驻港领事馆，要求英国政府切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并且给予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居英权。
我觉得我们除了香港要自己要自强之外，即是说有什么事尽量去发声，起码
参与游行的罗先生说，香港人除了要自强，除了游行发声之外，也希望美国、英国和欧盟发声，给予中国压力，让他们重视国际关系、国际的形象，去解决事情，不要让那么多有良知的大学生和市民牺牲。不是银发族的朱先生说，看到警察破坏中文大学校园觉得难以接受，所以也出来声援。
我觉得最大的作用都是说给国际听。
他说，这是活动最大的作用，就是告诉国际社会香港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向中文大学的学生表达支持。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香港经历了一次迄今最严重的暴力洗礼。有中国观察人士称，香港的警民冲突正在使这座城市陷入内战。不过也有观察人士呼吁不希望暴力升级，因为左右香港问题的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中国和香港政治的高层操盘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星期一，香港经历了反送中运动爆发五个多月以来非常暴力的一天。香港警察实弹近距离开枪，造成一名示威者重伤，还有人被抗议者点燃。星期二清晨，香港的一些路段被示威者投放杂物阻塞交通。在沙田，有人将杂物扔在铁轨上，列车无法进站，乘客只能沿铁轨步行。香港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香港连续数月的暴力冲突主要以抗议者和警察的对峙为中心。这个周末警察开枪事件被认为是香港暴力的典型升级。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星期二，也就是11月12日撰文称，中国正在将香港推向内战。为什么香港在走向内战？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大家看到香港社会的广大层面正在以某种方式反对林郑月娥和中国。大家看到今天中环的情况，昨天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香港金融区的人们也戴上了防毒面具，走上街头，前往中环核心地段。这是一种反抗的迹象。我们还开始看到极端暴力行动，这种情况或许双方都有。张家敦在文章当中说，林郑月娥最近称抗议者是人民的公敌。张家敦说，林郑所言是文革式的挑动性语言。在此之前，林郑月娥先后见到了习近平和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高官韩正，表明中共显然控制香港事件的走向，中共掌握着下手的时机。香港假如作为内战的战场，张家敦的文章说，港人具有某种天时和地利。他说，北京可以派兵进入香港，然而对于捍卫者来说，香港毕竟是游击战的理想场所。例如，绝大多数的香港公众是支持游击战士的，香港的每栋公寓大楼都可能是一个要塞，游击队员可以向中国军队倾泻炸药、投掷炸弹，然后消失在房舍或者后院巷子里。习近平肯定不想让他的第一次战争以死亡数千士兵为代价。不过张家敦认为，中共很可能耐心耗尽，最终动用解放军或者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粉碎抗议者，重建秩序。总之，香港形势会越来越糟，内战气氛越来越浓。针对香港周末暴力陡然升级的形势，旅美学者冯胜平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可能跟一些人不同。他说，
其实在我看来呢，所谓的勇武派和大陆的那个出兵派，非常可能的老板呢是同一拨人。 就唯恐天下不乱这一拨人。香港这事呢，你也可以看到，反思一下你到六四是怎么回事，再反思甚至可以到五四怎么回事，基本上是一个路数，让凡是有这种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后面必有政客的身影。
冯胜平认为，香港事件当中，政府和抗议者都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他说，仅就周末有人被点着事件而言，抗议者的表现其实就很克制。他们可能没有用真正的汽油，否则那个人马上就会被烧死。他说，
香港这次呢，应该也是同样的路数。但是讲到香港的暴力呢，我倒有一个可能跟大家不同的看法，就昨天那个，一边是开枪，一边是点火。实际上就是香港闹了五个多月，可以说真的看出了就是香港人的素质和现在这个香港警察和政府的那个素质都相当高。其实中国这种街头运动当发生的时候，你就想象土就是那种群众运动，土改近百人百万人对吧，死掉文革两百万人左右。我身在重庆，重庆当时五六日也就这么三五个月，六七年的七月份到十月份死了几千人，坦克都上街。香港到现在呢，双方可以说是相当克制，就是从政府方面到现在呢，第一次开枪伤人，跟六四是截然不同，那跟以前的正反肃反那就更没法比了。
香港下一步的走向如何，目前均不得而知。不过分析一般认为，中共下一步的动作如何，将是香港形势演变的重要和决定性因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东突厥斯坦国民族觉醒运动星期三公布了中国在新疆地区关押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穆斯林的集中营数量。该组织称，经过四年的努力，目前已经甄别出500处这样的设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星期三，也就是11月13日公布了中国在新疆地区关押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穆斯林的集中营数量。这个组织称，经过四年的努力，目前已经甄别出500处这样的设施。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兼主席萨利赫·胡达亚尔对美国之音说
：“Yes, we identified about 500 cars, 209 prisons, 182 suspected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74.”
我们甄别出209座监狱、182处疑似集中营以及74个劳改营地，总计约500处这样的设施。我认为这个数字很准确。我们曾经猜测集中营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但是我们无法找到他们。目前这些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胡达亚尔说，有的研究甚至将中国新疆地区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数量提高到1000上下或者更高。报道说，目前这个组织甄别的500个关押维吾尔人的营地，主要依据的是网上谷歌卫星照片，然后经过长达四年的监测、对比和核实，最终提出上述这组数字。报道说，该组织现场核实了有关集中营地点的真实性质，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提供有关核实的细节。报道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说，如今甄别出来的这些集中营，绝大部分以前未曾提到，因此可以说新疆集中营的总数可能更大。另外还有人士猜测说，新疆这类集中营的40%目前可能尚未被发现。报道说，新疆集中营关押的中国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数大约有10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族穆斯林。另有五角大楼官员曾经说，新疆被关押的穆斯林可能接近300万，而新疆的总人口约为2000万人。针对海外维吾尔人权团体有关新疆存在集中营专门关押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说法，中国政府始终坚称那些设施是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表示，这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成立是为了挽救受恐怖主义蛊惑乃至已加入其中并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华春莹还说，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与其他国家所谓去极端化和预防恐怖主义的措施本质上没有区别。他还说，新疆已经3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对此，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主席胡达亚尔对美国之音说，假如这些设施真像他们中国当局所宣称的是职业培训中心，就不会有瞭望塔、岗楼以及四周3米高的围墙。假如真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人们便可以自愿离开这些设施，而实际上谁也不能够离开。从那里出来的人所报告的无数情况以及提供的无数证词都证明了那里发生的情况。很多维吾尔族家庭的人说，他们的家庭成员一个也没有放出来。我就有100多名亲戚被关在集中营和劳改营当中，一个人也没有放出来。针对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星期三的上述宣布，华盛顿时报审查了数十个该组织宣称的中国新疆集中营的地点，发现那里显然是大型的关押设施，四周混凝土高墙和岗哨林立，这样的设施遍布新疆各地很多地方。不过这家报纸同时说，有关的卫星照片并不能够显示设施内的实际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法院上周重判向美国走私芬太尼的9名毒贩，其中一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终身监禁。媒体称，这是中国和美国首次通过信息分享成功破获芬太尼走私团伙。中国方面高调宣传此次合作，并邀请各大西方媒体前往法院进行报道。美中的首次联合是否意味着致命毒品芬太尼将逐渐被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就像你说的，河北邢台中国中级人民法院上周就一宗非法的美国出售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案件进行判决，其中呢一个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终身监禁。那我们了解到，实际上这起案件的逮捕呢是在2017年11月到12月之间完成的。那么在时隔快2年之后，河北法院对此案的相关毒贩作出重判。而为什么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来进行判决以及高调的进行宣布？我们首先来听一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芬太尼问题专家布莱斯·帕登的说法。
这起特殊的案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宣传，是因为它与美中贸易谈判是同时进行的。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公开表示，他们在打击芬太尼的问题上正在取得进展。美国司法部在2017年就起诉了中国制造商，但是中国当局也没有处理这些起诉。据我所知，他们也没有向美国官员引渡这些毒贩。
那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呢非常积极的宣传此次美中两国的合作行动，大批的中外媒体记者被邀请前往距北京350公里的邢台对法院判决进行报道，并且参加附近酒店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那么警方呢还为记者的车队护航。与此同时，经济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高调处理这起判决呢也符合这一届美国政府的利益。美国政策公共政策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这样表示，芬太尼在美国政治中呢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将与芬太尼有关的死亡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那么他在摇摆州郊区的家庭妇女中可能会带来致命的政治后果。他说，特朗普政府知道要与中国达成交易，就必须弱化芬太尼作为政治议题的影响力。而中国方面呢也了解，如果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必须要在芬太尼问题上进行合作， 所以呢，双方都有意愿要知道必须要取得进展，否则呢，这个贸易协议就无法达成。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到美中两国在芬太尼管制方面确实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今年五月，北京正式将芬太尼列为管制药品。那么这个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的确，在北京将芬太尼列为管制药品之后，美国缉毒局再没有通报说在市场激活中发现新的类芬太尼药物，所以这是有效的。根据2019新型威胁报告，缉毒局再也没有缴获新的类芬太尼药物。
然而专家认为中国仍然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来控制芬太尼的生产。前美国缉毒局国际行动组探员麦克维吉表示，中国目前全国范围内呢只有约2000名的药品监察员，所以要严控芬太尼的生产，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周，北京老书虫书屋宣布即将停业，据称因其租房合同到期而未获得续约。消息在北京文化圈和外国人社区不胫而走，并且在微信群、微博和墙外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波澜。群友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这个汇聚众多中外读书人前来学习、联谊、交流思想的书店突然宣布关门，究竟是由于违章建筑的清理整顿，还是有什么背后的政治动机？美国之音记者来到这个以吃喝读为经营宗旨的书店采访，听听这里的人讲老书虫的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北京三里屯灯红酒绿，商铺林立，拐进巷子灯火阑珊，迎面看到了因租约得不到延续而面临关门歇业的老书虫书屋。书屋总经理甘大维告诉记者，许多顾客听到消息后都表示不舍。
大家有很多情怀在这儿，很多记忆，很多美好的晚上在这儿过，所以知道我们要关门，这个最后机会，好多人来，好多人来拍照，好多人跟我说他们的故事，在这儿刚来的时候怎么样，有人跟我说我们在这儿第一次约会就在这儿，现在我旁边这是我们10岁的女儿，有特别多这种故事，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让我们稍微好过，因为现在我们也很难过嘛。
吧台的资深调酒师蒙先生分享了接待涉猎广泛话题的演讲者和文化界名人给他留下的记忆。
其实我们这店里面，然后我在这工作都13年了将近，然后在这有一定的感情，从他的第一个 Alex 开创这种的形式，然后到这我还是有一点了解。我们自己主要做这个文化，国际文化对接交流，有中欧的文学节、澳大利亚文学节，然后跟中国，跟主要是中国的文化跟国外的一些文化的对接，挺遗憾的。对对对，然后这么多年你看，包括之前的莫言呐、柳振宇呐，这些国内很出名的作家就在这做过讲课，然后还有崔永元啊、章子怡啊，还有这些周迅呐，正常以前都来我们这地方，我们都有跟他们有合影，因为他们在这喜欢这种文化的氛围。
不同肤色的读者、职业、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都表达了相似的眷恋。有人表示，北京城很大，这样吸引中外读者、听众的学习、消遣、听讲座和约朋友小酌的文化社交场所并不多见。
当我看到就是微信他们推，然后就说要关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一个时代就结束了那种感觉。
I'm quite sad, but I wouldn't say I came here.
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不能说我来这里很多，我有时来，而且我确实非常开心，很多朋友也非常失望，他们经常来。这个地方是独特的，跟北京其他地方不同，在北京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 你可以读书，坐着喝咖啡，还有一些诗歌的活动，非常重要。
这是我所能知道来放松的地方，让人觉得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空间。这里很棒，很安静，离开了繁华的街道，人们可以到这里来工作。如果他们在家工作或者自己工作，你能在这里与别人见面，这对人们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互相见面，不会感到孤单。
我刚来北京两个星期，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我知道在北京接下来两年时间，这个地方不会再有了，我感到难过，但是我希望能够重新开张，邀请更多人去那里。
老树丛书屋提供读书环境和餐饮服务，定期举办话题广泛的讲座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外国人社群和国际文化圈中颇有名气。他在这座小楼已经营业14年了，起初都是外籍顾客，后来中国顾客逐年增多。
这个地方比较轻松，欢快，因为我们接触的外国人也多，了解各行各业的形式的人来的。最初就是前些年，美国就像国外这些大使馆来的比较多，欧盟的就比如说商会，各种法国商会、瑞典商会这些比较多。但慢慢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客人逐渐的就多了，之前是90%是外国人，慢慢的成60%，慢慢的30%，慢慢现在是中国人反而成了这个地方的就是80%、70%。
据店家介绍，小楼原为一家军工厂的诊所旧址，租约1年1签。这次不续约的原因，据告知是涉及违建问题，不适合继续出租。据悉，老书虫在成都和苏州的分店近期也都遭遇被迫关门的命运，让老书虫的拥趸们感到困惑。有人怀疑有关主管官员出于政治或维稳考量而做出一个不惜革文化命的决定。
今天就是当做一个纪念吧，因为也听其他的朋友都说过这里，
就是做一些纪念吧，因为知道这快要那个关店了嘛。他们
因为很多人在这里工作，然后看书什么，就画了一些大家工作的状态还有学习的时候那种状态，然后有人在写东西，然后也有工作放松的还有一位女士，她是一个画家，然后我在画她的时候她在画别人。
这书店经常会有一些，当然很多书你可以看了，然后那个然后还有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是电影啊，有的时候是一些像今天晚上就是像 comedy show， 就是那些喜剧，然后会把就是把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环境。
风格比较合适，很多一种所谓中西合璧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对，
我自己体会到的不是很多，也是这种能够聚集到这种文化的一个，就不单是一种书店，然后而且是一个比较感觉比较包容吧，就像对各个国家的一个书籍啊，包括各国家的一种人员啊，都来这里交流等等，这样一个氛围，我觉得我是挺喜欢的。
主要价值我觉得是就是给我们读者提供一个很舒服的环境，然后你可以在这儿读书，因为它也有很多书让我们读，然后另外呢它有让你放松下来的这个能力，然后你可以安心的在这儿跟朋友谈一些你想谈的话题。
也有读者认为老书虫书屋是一个成功促进中外交流的场所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失去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不仅对于在华外国人社群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对于北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多元化和包容性也是一大损失。
我觉得就是要从一个地方对北京的性价比来说吧，就假如这个地方承载的文化价值已经不足以弥补它
损失的经济价值来说的话，就有可能就会消失掉。就像我们也知道这里应该算是三环内吧，然后存在这么一个地方，可能确实从经济角度上来看是比较吃亏的，但是假如它的文化价值足以超过它经济上的损失的话，那么它是非常有必要来这里存在的。
可能一半社交一半文化，社交的意义是把人们聚在一起，文化的意义是让不同的人分享文化，两者都有。我想这不是一个政治场合，而是社交和文化，
一些艺术啊文化的一些交流，还有一些有很多都是关于像书一些作品，然后大家读完了之后那种交流，其实它跟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我觉得还是比较远的，至少我个人没有参加过这类似的活动。如果我的声音或者是其他朋友的声音能够被比如说当地的政府啊，或者是当地周围的这些机构能够再继续给他们延期的话，那是最好了。
至少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被人家认可，也将来看看还能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类似的，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样。
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抖音国际版 TikTok 风靡全球，但是这家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平台在美国引发国家安全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是，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TikTok， 就是这款手机应用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
那这个 TikTok 它首先是一个短视频的社交平台，那它上面的视频的内容呢，包括一些比较搞笑的，或者还有对口型唱歌跳舞这样子的，它在这个青少年的当中是非常流行，尤其是16岁到25岁的青少年中间。那 TikTok 呢，它就是就是用户你可以上传视频，然后 TikTok 它这个平台呢会通过算法来根据用户的喜好来推送一些视频。那这个可能它的算法上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就是大家一上去玩可能就比较容易上瘾。那 TikTok 呢，它是这个北京字节跳动公司下面的这个产品。那这个公司呢，它也是在中国大陆是推出了一个短视频的平台叫这个抖音。那 TikTok 呢是抖音的这个国际版。那在2017年的时候，字节跳动它收购了在美国有6000万粉丝用户的这个 Musical.ly 这个一个短视频的平台。那之后呢，两者合并为一个，就是冠以 TikTok 的名称。那之后这个 TikTok 就在全球是有一种爆炸式的这个增长。那据那个 Sensor Tower 的数据统计呢，这个 TikTok 在全球和美国的下载量分别已经是达到了15亿次和1.22亿次。但是值得一提是，这个 TikTok 和抖音他们在功能上是类似的，但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手机应用。那在中国大陆的话，你只能够下载抖音，也不能够下载 TikTok。 那在海外的话，你也只能下载 TikTok， 不能下载抖音，而且两个手机应用之间呢，它的数据是不相通的。
嗯，那我们知道，在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字节跳动公司收购这个 Musical.ly 的事情，
是。
然后美国目前是对这样一个并购案展开了调查，所以说在这个 TikTok 火爆的同时啊，美国方面就是政府啊，还有很多议员都很担心它对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些隐患。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美国所做的一些措施啊，以及为什么 TikTok 会引发这些隐患？
是，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几个问题。首先是这个数据隐私和安全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些数据会不会回传到中国，然后被中国政府利用。还有一个问题是审查的问题，也就是说 TikTok 会不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来对内容进行审查。那其实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呢，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TikTok 它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许多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他们就担心说 TikTok 仍然还是会要受到这个中国法律的这个影响或者说约束，然后就是会听命于中国政府。比如说上个星期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他就说呢，就说 TikTok 他表示说这个美国用户的数据不储存在这个中国在美国境内。那但是说如果这个中国政府的共产党官员敲一敲他母公司的门的话，那 TikTok 可能还是会顺从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要求。 要求。那么这个 TikTok 那场听证会，其实有意思的是，就 TikTok 他就是被邀请要去出席作证，但 TikTok 拒绝了。那但是 TikTok 美国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他在这个 TikTok 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他就在官网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就说 TikTok 现在正在进行本地化的管理和运营。那他说，他还强调说，这些数据就是不会在中国境内储存，然后这个公司也雇佣了美国的第三方团队来对这个公司的数据安全进行审计和分析。然后他说，这个在内容审核方面呢，他们也是雇佣本地的团队来遵守美国的一些政策的。那这个这个帕帕斯就是这个抖音美国的这个负责人，他呢是今年一月的时候从 YouTube 跳槽到这个 TikTok 的。那他还强调说，他们正在努力建设一支这个非常专业的美国的领导层，等于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他们的团队呢是被给予了很大的独立性来做出一些决策，就是基于这个美国市场来做出一些决策的。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表示说，这个 TikTok 它要真正做到这个自主独立，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就比如说法学教授这个古举伦，他就对我讲说，这个抖音的话，如果我们来看抖音，我们可以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那像他就说，这个香港的这个领导层，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北京任命的。那既然是北京任命的话，就可想而知，他在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个选择。那个抖音的话，他可能也是面临这一个问题，很难会有一些一旗两制在他上面能够发挥得很好。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是美国分公司是分开的，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但是很难完全自信地认为分公司就是真正的自主，完全不受中国所有者的影响。分公司的领导层仍然要对母公司负责，也可以被母公司撤换，所以中国政府不需要下令分公司做什么，只要要求母公司告诉分公司做什么。我认为由于分公司及其领导层向母公司汇报，他们很难对母公司说不。
那 TikTok 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让大家感到怀疑的话，就是说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它曾经就是因为审查方面的原因受到过中国政府的处罚，然后之后字节跳动还就是扩大了它这个内容审查的这个队伍。那古举伦说，这个在内容这个数据隐私和这个数据安全问题上，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适用于所有公司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那他说，中国企业肯定会说会感到自己就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认为这里面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政府。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确实认为问题要归咎于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中国企业的信誉，降低了中国所有人的信誉。在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只是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但问题是中国政府有能力滥用权力，就像他们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因此很难确信这些中国企业可以真正独立于中国政府。
那古举伦他指出说，如果 TikTok 是一个法国的公司或者是一个加拿大公司，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因为就是这两个国家政府他们的政府是受到制衡的。那他说，这个中国的企业如何在就是美国能重新赢得信任，那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刑事起诉纽约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这家公司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和安全设备假冒为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美国军方、联邦政府和私人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理查德·多诺霍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检察官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宣布对位于纽约长岛苏富郡康马克的阿文图拉科技公司及其该公司的七名高管和现任和退休的员工进行一项刑事起诉。我们来听听多诺霍检察官是怎么说的。
Early this morning,The court here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unsealed a federal
今天早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公布了一项联邦刑事指控，阿文图拉科技公司及其七名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包括其所有高管，被控向政府和私人顾客售卖敏感安全设备，包括网络监控摄像头。他们虚假声称阿文图拉的设备是在纽约康马克制造的，但事实上这些设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阿文图拉及其员工和工作人员为了这些设备重新贴了标签，假装他们是美国制造的。
That Aventura was selling was manufactured by compan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relabeled and passed off by Aventura and its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as American made.
起诉书还指控被告在明知产品有漏洞的情况下，把中国制造的监视和网络安全设备卖给美国的军方、联邦政府和一些私人机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多诺赫检察官说，很明显，当你把加载了中国软件的中国制造的摄像头跟美国的陆军基地、海军基地、能源部的设施，甚至美国的航空母舰等敏感的设施联网，这导致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阿文图拉科技公司自2010年11月以来，共销售了价值8800万美元的产品。联邦执法机构今天早晨逮捕了六名嫌犯，他们是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杰克·卡巴索和他的妻子法兰西斯·卡巴索，后者声称公司为他所有，他利用妇女拥有小型企业的名义向联邦政府获取有价值的合同。被逮捕的还有两名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两名公司现任和退休的员工。嫌犯于今天下午在美国纽约联邦东区法院过堂。美国政府已经搜缴了卡巴索70英尺长的豪华游轮，冻结了他们大约300万美元的资产。起诉书指控四名嫌犯和阿文图拉科技公司串谋欺诈罪，指控七名嫌犯和阿文图拉科技公司非法进口罪，指控卡巴索夫妇洗钱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亚洲进行访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说，印太地区是美军的头号地区要务。美军在印太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也证明印太是美军主要努力的焦点。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也即将对亚洲进行访问。今年9月30日刚刚就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利上任不久便选择亚洲作为首次访问的目的地。美国国防部说，这再次强调了印太地区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重要地位。米利上将13日分别与日本军政官员举行了会晤，并随后对记者作出如上表述。他指出，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把印太地区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二战之后再次出现的大国竞争正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中俄两国都试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印太地区是美军的头号地区要务。美国两名外交官星期三在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会上说，特朗普设立了非常规渠道来与乌克兰打交道，希望让基辅方面公开展开调查，以便在政治上帮助自己。主导这个渠道的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这两位外交官说，朱利安尼督促基辅调查特朗普2020年总统竞选的一名主要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以及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任职一事。这次充满戏剧性的听证会向全国电视观众转播，在美国历史上，特朗普只是第四位面对弹劾调查的总统。弹劾调查证词和程序给特朗普总统的三年执政蒙上阴影，白宫对此展开反击。白宫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说，这场假听证不仅无聊，而且极大地浪费了纳税人的时间和金钱。国会应该努力通过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新贸易条约，为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提供资金，努力降低药品价格，还有许多工作。特朗普总统此刻正在工作，民主党人应该学他的样子。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说，我太忙了，没工夫看弹劾听证会，这是猎巫，是骗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除非经济出现恶化迹象，否则美联储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鲍威尔对美国经济表示乐观。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张燕，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将在2个小时后继续直播。